各位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想也有延宕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预告要复习略讲十八空啊，然后呢慢慢把这边的六度相摄品从檀波罗蜜住檀波罗蜜来取于五度圆满，一直到我们入到这段文是住波尔波罗蜜。然后呢在谈到住波尔波罗蜜的住波尔波罗蜜的意思啊，反正是每次住每一个波尔蜜的时候，那个住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什么为修行的主要。那当然在六度当中呢佛都会建议呢以波尔为导，那么也就是说用波尔的一种观点跟态度来主要来帮助你的生活态度啊以及观点的转变。那么当你把你的主要的观察跟思维的重点摆在智慧的抉择这件事情上之后呢，它其实并不是要做二选一的抉择。那么在佛法谈到的抉择是抉择你对它的感受，你如何起各种不同的想法。那么学过文思文思过很多的经律论以后，你就比一般的世间人在对境的时候呢起受起想就有更多在理上在事上更多的选择项。那么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果的智慧，你就会对于整个对境的判断，你有了不同于过去习气做主具生作义的那种态度跟那种好习惯也好不好的习惯也罢，也不太容易去做各种的改变。人越老啊，我那天礼拜几啊，礼拜二吧，礼拜二我们上课前因为同学比较少，我们就比较长时间多聊天。其实我真的觉得聊天越老觉得聊天很好，以前我是不喜欢聊天的，那现在感觉大概真的有点老了哈，老到觉得其实真的觉得聊天不错。那天我们上课前聊天，然后听我们陈大哥啊在谈到，他说啊人越老是越固执，可是他说啊他这几年呢，尤其这两年学佛的心得是，他就感觉自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固执了。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不固执其实就是一个般若的态度。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固着在过去思考也好讲话也好或者是身业的造作也好，如果你三业的这个典范啊习气啊习惯领域啊都慢慢固着化了，而且根本不讲理啊，也不去做对境的分别，凡事只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你就一定那样的想一定那样的说一定那样的做，那么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分人家喜不喜欢，这就是固执。般若的态度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能够如理如量。般若就包括两个智慧如果当然不同的经论在不同的地方会讲，般若就包括如理智跟如量智。那么如果按照如理如量来看的话呢，墨学认为可能如量智要在先，如量者就是要如实分别对境，你是遇到什么人在什么刚才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要干什么等一下要干什么，在这个三世缘起上你要做一个时机的判断。那么你要对什么人，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来这边是他找你有事儿，还是你要找他有什么事儿？那你的期待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把所有你在人情世故上，乃至于如果这件事情跟你今天要陪伴他出离苦的因缘有关系，那你更应该要把他遭苦的因缘的那个烦恼啊，他过去所造的业让他觉得不自在的那个关键呢，都要能够再去进一步了解，然后同理他的感受，然后呢想想看，如果你是他，你在这种感受在这种遭遇底下，你会有别的不同的什么想法呢？所以 佛法我觉得为什么以悲来引导智慧的增上，因为你如果以悲做前导，你的智慧可以到达一个不可思议的经验的地步。如果你只想得到一个智慧，你就会把对境当作是具体的固定不变的，依照你过去以及你现在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啊经验啊去分析它。可是如果你以悲为前提的话呢，你不会以你的成见为先，你会优先去把自己的成见先搁置，然后把你的心绪调整成跟对境或者是当事人尽量相同，这是如量智。如量智就是能够把你的心入到别人的，把你的心绪入到人家的等流里面去，然后呢跟他产生一种交响乐吧，就是同步的相合的同理心的一个相续的波动。可是呢你又同时知道你不是他，所以我只能够用我在諮商辅导里面所学习的同理心的观念。同理心的观念就是用英文字来讲的话 as if， 好像我好像他，如果我是他，那如果我是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不是他。可是我透过这种同理的过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你的脚就穿在他的鞋子里面，把你的身心就住到他的遭遇里面，起他同样的受，可是呢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子。因为他会怎么在那个情况他说不来，因为他的受跟想是固定的典范跟模式，有什么受立刻就怎么想。于是我们受苦就在受上，没有办法出理想，没办法出理想。所以外道就觉得说，那我要解决苦很简单呢，我于受无想就可以了。所以外道定啊，外道调伏啊，调伏这个心绪受苦的因缘就是无想，而心放空了就 OK 了。可是佛法不然，佛法用正见来改变对于你在受上面所起的想，这叫做如量智。那么你说起的想又要符合正见的前提，所以你一定要有闻熏习，乃至于要有如理作意的训练跟练习，一直不断的练习。你还要能够根据你过去所体会相似的经验，但是不能够以你成功经验为主，要求别人在复制跟你一模一样的回应方式。你还是要回到当事人的主体上面去，依照他的限制条件替他找到他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优先要先改变啊，又不是改变的，就是优先要去提供开阔以及软化他过去受跟想的固定模式，然后呢把他想松动，然后呢给他更多可以这样子想的选择项，然后陪他去做理性的分析。如果这样子结果怎么样，如果这样子结果怎么样，其实你就发觉菩萨度众生的过程就跟諮商辅导很像。可是跟諮商辅导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諮商辅导心理学的原则在强化一个当事人的，我们英文叫做 ego strength， 就是自我强度。可是佛法对于强度的定义不一样，他说啊，你不要太 ego 了，反而事情会比较好办。因为就像我今天帮忙你一样，如果你知道要在一切境界当中得自在，你必须要软化你固定的行为模式、思考模式。那怎么软化？以别人的起点，先能够 feeling， 先能够去投入，先能够去同理，然后再以这个出发点去放宽，以及为这样的问题的解决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保持同理，然后呢，找到一个方向，然后扩大你的习惯领域，慢慢的去很耐心的一次一次的去学习，然后去修正三业，去重新感受。所以感受要如实，想要放宽，感受如实的部分要如量，不能够如自己的成见，不能够如过去情执的习惯，想的部分的放宽又不能够无限上纲， 你要如其政见的施舍。政见又不是一个固定的命题，又不是一个理论的论述，它要回到事上来，要能够以信来容相，把那个相上的限制用你对于法性正理的了解，然后呢寻找各种的可能性。所以你越能够往内空自信见，往外在向上就会放宽放宽。我讲的是很抽象，举例讲，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做太极拳的研究，我今天就讲的比较细，谈到一些细部动作上的体会的问题。像太极拳就有一些口诀，我觉得是很值得咱们学佛人想的。比如说他有个口诀，如果你要去听到人家的身体发出的力量跟动作，你要舍己从人，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要打人，对不对？你要学着吃亏。所谓吃亏的意思就是说要没有自己想要打人的那个主动的那个动作的那个意志，那个意思，那个意思要拿掉。类似，但是道家的想法是忘我，是物我合一，而不是无我啊，又跟无我的态度不太一样。不过我相信它是一个方便让你体会到无我的意思。舍己从人，可是舍己从人他又要告诉你不丢不顶，这你们当然比较不懂他是什么。丢就是丢掉，丢掉说你虽然要舍己从人，可是你又不能把自己全部放给他，摊在他的身上耍赖哇好利咯给你，那你整个你的那个力，你的那个劲就被别人拖着走了，不能丢掉。那人家带着你走的时候呢，你又不能够去抵抗不顶。那么用佛法的态度来讲，或者是用儒家的说法，就是不应不拒，不取不舍，对不对？这不就是般若的态度吗？可是太极拳完全对，它有一些口诀，可是那口诀光只是读你不懂的，你一定要拳打千遍其义之现，打到跟别人的那种假想敌一赢一推之间，一推一打之间，你就在那个银具之间去用身体去感觉，然后呢去体会到，哦，原来那个口诀是这个意思。老实讲，你要我讲清楚说明白我也讲不出来，你要自己在跟别人的推手过程当中，你用身体每一个细胞去回应，你自己就感觉到，哦，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啊，佛法是一个非常非常实践的东西，乃至于华严经说理事无碍，还有一重理障，还有一重法碍，要把这个理完全又丢下来。因为什么？因为它有无量相嘛，等到它于体起用的时候呢，相就自在了，相就自在了。我们讲的相空就是自在，于相能够离相，于相能够离相，于相于什么相？于人家给你的那个氛围，人家给你的底蕴，人家给你的限制条件，你要在给人家给你的限制条件上要能够不被系缚，就是说你要如其所受而能够起不同的想。维摩诘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大家也很喜欢，无所受而受诸受，无所受而受诸受。这句话其实用般若来讲就是如量之为先，对不对？同其感受，可是你知道那不是你的受，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正见做导引呢，放宽他的受。所以后面的受住受是如对方之所受，可是呢你又不如那样子的受陷在他那个固定的想的范畴里面。有点抽象，对不对？不过整个就是那个一赢一聚，一推一打的过程，就是在那个来来回回，你把你的成见放下来，把你的情执习惯放下来，真的把你的耳根把你的心调柔，真的懂，你要听听到，然后呢要懂。所以我们打拳的时候呢要听进，听进之后还要懂进，对不对？然后呢在人家还没有发之前，你要能够先人动而动，就先他还没动之前，你要能够先动。用英文来讲就是 proactive， 我也很难讲那是什么感觉。别人不动你绝对不动，别人要动你绝对先动，你要懂到那个未发之机，那个叫做宗，未发之机，一切法还没有升起之机，那个叫做宗。我们讲宗道实相就是懂那个东西， 那其实说的再具体一点的操作技术，就是如量智为先，能够受诸受，而你又不受限在那个受想行的固定模式底下，你又能够放宽无所受，知道不是我，对不对？乃至于非我，非我所有，我一定要保持这一种自在，我才有办法陪伴而不受苦，永远让人家从我身上找到出路，对不对？所以你能够，为什么菩萨不舍生死而能够不染着生死，也要靠这个本事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的话，你永远会陷在那个三世因果当中不自在的呀。那你把帮助别人改成帮助自己，一样，你自己为什么会受苦？一样，你还是被自己某一个经验绑在某一个情节上面嘛，对不对？你的行对于受想不自在嘛，你的三业造作对于你怎么受怎么想之间不自在。当你想的很多，可是能做的却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力感。你想做的是那么多，可是能做的却这么一点点，然后做的又让人家不喜欢，让自己又不满意。哦，平常对自己的自尊是多么的高，觉得我不错的嘛。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还是拿过水彩。我最近那个东河禅寺不是有个牌楼吗？不是有个钟楼吗？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画那个钟楼水彩得台北市小学低年级组冠军呐、啊，可是画到现在我也没成为画家呀，对不对？你得提当年勇也没有用，只不过是可能讲起美术多了一点点美学的体验罢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呢，绝对没有当年勇，我们永远拥有的都是现在。当你越只是停顿在某一个过去情绪呀、啊、想法打结、固着的一个行为模式的过去，你就会很苦，你就会很苦。昨天我回去陪我老爸看电视，然后看到那个重播的一个虞美人的节目，他就请那个郑敬一跟有一个原住民排湾族的男孩子的歌词叫明雄，他们在交换唱情歌，然后唱到台湾话的一个歌曲叫《苏波尔郎》，哇，全场都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就唱起来了，哦、那种引亢高歌。就寄托在这种音之间，老师那个歌词很简单，对不对？会回家唱唱看。所以他说啊，这种日子越来越苦，要把这个苦日子过过去啊，要多唱歌，调调你的心绪，调你的心情，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啊，对不对？只要一直保持如理如量的回应态度。慢慢慢慢，所有苦不是一天造成的，乐也不是一天恢复的，慢慢慢慢，这些潮起潮落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所以总是一直不断的随你所受而能够调整你的想，在三业造作上唯有适应嘛，把你的字体跟境界调到一个最好的相应关系，而于所受上没有是非对错好坏贵贱的评价，你就会安在法性上，觉得这个遭遇就是最好的、最美好的，在里面享受那种呼吸，享受一切的心情，享受一切的对境，享受一切跟共业的陪伴过程当中，保持一直不断的学习。那个黎明觉性的学习，让你觉得有宽广的空间跟可能性。所以一个佛学的行者在这里啊，其实他随时随地都很，你讲说他喜乐，对，其实我昨天才把轮珠仁波切轮珠说吧格西的这个喜乐的泉源看完，他命名为喜乐泉源。它里面讲什么？讲吉天菩萨入菩萨行品的两品，一个叫做发菩提心利益品，跟安忍般若波罗蜜。我觉得啊，我现在对于忍度啊这一度啊，倒是觉得体验很深。忍呢，就包括有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我觉得讲得很好啊。在这里就很简单，众生忍跟法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么瑜伽师地论就讲到三种忍， 第一个，安受苦忍，外面情境的逼迫。这逼迫，它是物理的现象，它是客观的事实，对不对？大家都要受这个受，所以没有人可以避免掉，这是共业所建构出来的结果。好，所以你于中要能够安受苦。然后呢，第二个，你要耐怨害。耐怨害不是说人家是冤亲他迫害，你要咬牙切齿的硬忍下来，而不是。你要知道冤与亲呢，都是不知道三世缘起的因果底下，随着自己现在的取向分别而造作，他每一个人都想出离苦，包括我在内，所以没有人故意要迫害我们的，也没有受苦的人。这个当然有很长的一段理路啊，转想的过程，明明受这么真实，为什么不是他迫害我？为什么没有我这个受苦的人啊？乃至于没有受苦这件事儿，那是因为有一个比这三件事情更重要的关键，就在你于中学习到有太多你不知道的缘起，而于中你真的能够自在的东西是什么？怎么能够让这个因缘清净，是你唯一现在应该做而且有能力做的事情。你如果继续于业上，于业果上继续造业，那这一条路啊走不完，对不对？过去现在已经现行，未来等待现在的回应去做决定。如果我不在回应的态度上去改变未来，让它清净，我等待什么时候度现在？等现在又过去了，而现在所熏的业又等到缘成熟的时候，我又怎么度？我又怎能承受？为什么无所受而受诸受？我不要继续这样受下去了，用这一种清净转想的态度来受现在的受，所以现在的受就不是遭苦，就不是人家作孽，你也没有受他的逼恼，与于中这双方是产生一个让你启发觉性的正上缘，对不对？如果我过去有亏对于他，本来我今天发愿做菩萨应该要主动还这个债的，今天是他主动来要，对不对？我趁时候趁这个时候把这个债免了。连基督徒都有个大祈祷文，里面就说我要免去所有人的债，就像是老天爷上主啊免了我的债一样。你只要给我今日所需的粮食，还不求多，只要我这一下这个当下过得去。怎么过得去？转想嘛，我知道罪业已空，因缘已然现行，对不对？你缘已清净，何必在业上就造业？所以佛法对于业障的观念是这样清净的想法，而不是说啊，我都给过去生欠你，啊，都推不了更，啊，推嘛会疼呢，啊，你又唔管造，又一定要推个疤，啊，你业债清得干净 ，wrong 错了，这跟当时婆罗门的苦行外道一样，你哪知道你应该要受多少苦才是还债，你懂吗？你用你现在的衡量，你不要以为啊，无量劫来所造的业这么多，你要把它赶快苦受光了，所以。没有苦你还自己找苦行，然后让自己过一个极端边际受苦的生活，以为这样子可以把无量劫的业通通自己先把它清掉，那回到清净泛恨的地步。佛法说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没办法解脱的。业果不是你自己故意创造，让它先发生就可以释放那个业果的缘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整个这个转想的过程，就是你要得到智慧，而得到波罗蜜最高的一个空性的证件，罪性本空，但是依事而起，你随着你的事心分别，因为你的心相续啊，是不会停下来的，对不对？此刻才一过啊，你的事心又取向又分别了，所以有人要吵，要一直不断的寻找那一刹那的开悟经验。我昨天我前几天还在跟一个学长讲，你不要去，千万不要去取一个一刹那的开悟经验。一刹那的开悟经验跟任何世间的高峰经验是一样，那就一刹那就过去了。 佛法的关键在于调度五蕴的善巧。我换一个白云长老最喜欢谈的观念，止观就是调度五蕴的善巧智。你要得到的是这个智慧，而不是要得到它的果，懂吗？它的果无所有不可得，为什么？相续无住啊，包括悟境在内，你所悟的那个境界都也是刹那不住的啊。你纵使刹那刹那用般若智触到了真如，那又怎么样？电光火石一般无住，啪啪。问题在哪里？宝刃的功夫有没有？宝刃的功夫有没有？宝刃的功夫是永远要贴近在当下的缘起，正观缘起，而能够无染无浊无碍而生出妙有。讲了玄了吧，回过的还是刚才那个如量智为先，如理智来调度你的想，在你的想跟造作的行之间创造一个更宽广抉择的空间。这回到世间，世间的智慧，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应对进退，也是在想跟行之间嘛，不是吗？有了一个礼数，有了一个礼仪，有了一个应对进退，不管你用弟子规的想法，对不对？用一个老庄无为的态度，中间就有个正见。问题你用哪个正见当前导？你回应的态度做法不一样，之后的果功德当然也就不同。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在正见的闻熏习跟如理作意上要放松。这件事情是一直不断的，众生给你功课，你自己的受想就是你的道场，你的行业要展现的是你的功德。这条路是清净的，可是如果你不然，你随的是烦恼逼迫业的习气，逼迫的行不自在，那行业一旦造果缘成熟的时候呢，你就不自主了，对不对？你就不自主了。所以你随业转走生灭门，还是随你的如量智如理智转世成智，能够改变你的遭遇，把一切不自在的业果的遭遇改变成故事业的果功德。讲白了，还是能够去以悲心为先呢，能够如量如实的分别对境，正观缘起，然后呢以正见为导呢，来让你去不断的学习更宽广回忆善因果的幻灭此地，于此一直不断的享受那个学习跟业果越来越亲近的那种过程。那过程是不因不惧，不取不舍，讲玄的就是这样，讲玄的就是这样。可是呢它却不是完全不动，讲像太极拳有一个口诀我也很喜欢，魔转心不转，意思说腰胯要一直不断的画那个圆啊，画那个圆，可是呢意你的意想不动，没有打人的，完全不能有半点打人的想法，也没有人家打你的想法，因为力量都被你化掉了嘛。你的那个腰胯就一直不断在磨转磨转，往往反转移重心转圆圈的过程当中，力量就一直不断的让你身体一直运动，一直保持运动，所以你根本没有被打的感觉，你也没有打别人的想法，真的不因不惧，于中没有说我到底要这样还是那样子，没有取舍的困难跟问题。我是姑且把拳功和心法跟佛法的般若的态度你稍微合会一下，其实世间很多事也可以这样子，个个有它的善巧，可是你一定要用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用你的三业造作在对境回应的时候。所以我经常讲，圣道不是在你触到的境界，那个刹那境界，有境界只是刹那，许它有刹那，完全只是名言冻结下来的分别心而已啊，包括悟在内，开悟也不过就是刹那无住的名言法。可是心相续，于中调度无染无杂无碍的智慧，那才是你应该要按住的，那叫做住般若波罗蜜。由这样子圆满你的六度， 那时候我们上礼拜谈到的是如何圆满布施度，啊，圆满布施度。好，我们回到论文来哈，看到3033页，3033页这段文就开始住波尔波罗蜜，然后呢要能够取戒，啊，就是四罗波罗蜜。我们往前翻一下经文好不好？请看到3016页。3016页倒数246行，倒数两个字，他说啊，世尊啊，一样是须菩提问哈，云何菩萨摩诃萨住波尔波罗蜜？那住波尔波罗蜜还是如我们前次所说的住14种空，在那14种空的练习底下呢，一直不断去对治你对内六尘、外六根、中间所生的六识以及所住的虚空等等等等等等，有14种取着之处呢，要无染无杂无碍而转，这样子去练习你的空正见，这样子住波尔波罗蜜呢，然后呢取四罗波罗蜜的因缘而产生圆满的功德。他就问佛，这件事情要怎么圆满呢？佛就告诉他说啊，菩萨住波尔波罗蜜很重要，不生声闻必知佛心。声闻必知佛是什么？声闻必知佛就是以解脱道为主，以涅槃为助，这样子去修学4念住，正式生地入波涅槃，透过空无相无作而入波涅槃。这个呢就是声闻必知佛，那个心其实应该讲成智慧，你不要升起声闻必知佛那样子的一个取证涅槃的意乐啊，啊，以及用他们那种的观点理去追求解脱的境界，啊，就是说你不要用二乘人他们那样子的意乐，也不要用他们的理去，也不要用他们那种观点，只单单只是为了要求得个人独一无二五蕴的解脱，不受五蕴系缚的解脱境界，名为涅槃。何以故呢？是菩萨，就是这个菩萨了，这个能够住般若不生声闻必知佛心的这个菩萨呢，对于怎么样呢？对于声闻必知佛地，他能够如实了知，无所有不可得。那个声闻必知佛地，那个地是指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指两种涅槃，有余一跟无余一，两种涅槃。你要先观声闻必知佛的所证的涅槃，所证的果，所取的果，其实是无所有不可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关待于无取运前业灭尽，不受后有的因缘条件，假施设有一个涅槃可住，对不对？假施设有个涅槃可住，所以这一种关待于无取运灭的那个状态，因为无取运灭根本无所灭，如果无所灭，因为无取运本来无我嘛，你最后这不是证到无我了吗？无我就是没有无取运的那个被你认为系缚你的，拖着你团团转的那个轮回的自信，既然无取运在轮回的自信找不到，那么何来灭尽呢？那么再多想一下，那你是不是本质涅槃呢？所以涅槃哪是一约约关待于无取欲灭尽而得的呢？所以你本来一灵所系的明珠，现在才看到光芒了，因为过去被尘垢所染，所以你不知不见，所以你是如实照见原来本质涅槃，自性涅槃，所以用自性涅槃转掉了声闻必知佛心，转掉了哎呀因为灭尽无取运而得到一个有所得的涅槃。涅槃不是用你的智慧灭尽了无取运，然后用有所得心去得去入去住，不是的，而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借由离垢清净的过程，发现原来发而自性清净，我没有多得到什么，我原本一直也没有失去这个现在所得证的涅槃的境界。 大圣的理趣在这儿，他说如果你懂这个住波罗波蜜十四种空的闻熏习的话，你就根本不会起一个声闻必智佛心，认为有涅槃可证，于是他要用四念住所升起的智慧，去透过四圣谛十六形象，通过空无相无作，似乎都好像有法自性的有所得，去取证到一个有所得的涅槃。在这边说，如果你不生这个心呢、啊，你不用这个理趣，你转成刚才前面我们说住般若波罗蜜的那个十四种空的理趣，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修正的无漏有为的过程都是假施舍，都是如梦中打拳一样，梦中打拳手脚也有在梦意中的撞击抽动都有，可是动得越厉害，梦的境界越恐怖，你就越会从鱼中醒过来，醒过来发现原来我还在床上嘛，没有在刚才那个噩梦中的恐怖境界嘛。如果连梦心都无所有不可得，何来梦中境界的能与所呢？哪有令我受苦的因，哪有受苦的人呢？梦中那个心的分别顿现的受苦的我，以及逼恼的环境都无所有不可得，何来灭尽之后的涅槃的心呢？于中梦中醒来之后，如果连梦心都无所有不可得，何来等梦心灭尽？你醒时心依然在随你这个染业的意识于梦中随转，它并没有灭掉它的功能，只是你不自觉而已，你没有找回醒时心的自觉性，你又没有看到梦时心的妄分别，你就往外一直把梦境界所现的受苦的我跟逼迫你的因缘当以为真实，就是你一直活在我法二字里面、啊、所以佛法一直用梦中的境界来比喻，等你见到无分别智的时候，这个无分别智的时候那个过程。所以这边就跟你讲，索取的涅槃不可得，而用来取向于声闻必智佛地涅槃的那个智慧亦复不可得，对不对？那个四念住不过就是调练其心的无所得为方便的一种正见而已，正见也是因为你不了前缘，你不了先业所造这个虚妄分别有的无取运，因为你不了之故，所以不得不要给你一个有为无漏正见闻熏习如理作意的道次第，那个道次第只是要帮助你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你自然了知三轮体空，对不对？梦中受苦的人，梦中逼恼的因缘，以及那个整这个因果相属的关系都不可得，先去用次第知道，哎呀，所证的涅槃不可得，那么能证的那个阿罗汉的智慧，就是声闻必智佛的智慧，跟意乐跟观察慧都一样缘起的嘛，源于梦中欲取证涅槃，想要离苦得乐的意乐动机而施舍有的方便善巧报。所以先把那个理去，先把为什么住十四空，经常用十四种空来训练你的内心，你自然而然你还是要完成解脱，可是你同样可以或没有断尽，你会把这样子的法乐，把这样的闻熏习的法义同样分享给所有相关的眷属因缘，让他们能够同成佛道，你于中从初发义到成等正觉，中间不会起任何一个声闻必智佛的想法，不会，你所起的都是悲心，所起的都是对于旁边一样受苦的众生他的同理心，于是你会把烦恼障清净先扶住不动，然后呢把你的功德力通通摆在所知障清净当中，以悲心为前导，扩大你的所知识，令你的如量智如理智一直不断的扩大增长你的功德，功德越扩大你越得到业的自在，智的自在，土的自在，对不对？如果你的业自在，土自在，智自在，你还有什么东西好担心的呢？所有因缘 不外乎这三件事情互相的纠葛，对不对？你于中不被系缚，请问有什么东西入在生死流转，在十二支缘起当中有什么东西绑得住？没有系缚，自然就没有解脱，在无缚无脱的自在性当中，你不认为有一个所取的涅槃，你也不认为有取证涅槃的智慧，因为于中你不与这个能所之间呢起各种的我执跟法执，见到的时候已经把分别我执法执先扶住了，现在呢又把具身的我执放下来，解脱是必然，用变异生死的想自在分身法界做导师，对不对？起为众生做导师的一种事无碍智，然后呢到了实地法云地，又一直不断的以佛的不共功德为增长，等到功德具足满之后呢，就成法身佛了。整个道师地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他就说了，你只要把这个不生声闻鼻舌身心，何以故呢？是菩萨对于呢，就是最好加上几个字啊，对于声闻鼻舌佛所取的那个涅槃地呢，如实了知他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然后呢，同样的，那就取证那个涅槃的心亦复不可得。为什么？拖着这个涅槃取证故，才有施舍嘛，才有施舍嘛。它不过就是一个依他起的见，虽然它是属于圣道的智慧，它一样的是不可得，一样是不可得。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如实了知一切的前尘隐士呢，那么你就会对于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于做道场，做道场指的就是最后生了 啊他决定要在这个金刚座上菩提树下呢一坐成佛，对不对？入金刚预定当中，把你的具身法执给断尽，于其中间再从初发意到等正觉坐道场中间呢，自不杀生，不叫他杀，赞不杀法，欢喜赞叹不杀生者，乃至自不邪见，不教他邪见，赞不邪见法，欢喜赞叹不邪见者，广说是四十善业道，就是把十善业道乘以四，哪四个呢？自不做，不叫他做，对不对？赞叹称赞那个法，就是那个戒法本身，也称赞能够如理如实的去行那个戒法的人。以这四种增上功德呢，乘以十善业道，所以回过头来，你看，回过头来，一直不断的戒波罗蜜是什么？戒波罗蜜就是以菩萨的戒体，用菩提心当前导，对不对？用三轮体空或二空真如的智慧，不生起于初发意到等正觉中，不起一个声闻鼻舌佛心，不起一个能取证涅槃以及所取证的涅槃地这样的一个能所对立的想法。也就是用二空真如去推动你的戒波罗蜜，在四十种善业道当中安住身心，乃至于不邪见法，赞不邪见法，欢喜赞叹不邪见者，以是持戒无法可取。这是个结论。为什么？以就是因为，因为呢，此那个是就是这个，以上这四十种善业道呢，无法可取。为什么？回过头来，不外乎是横转如瀑流的心绪，相似相续流转不住而已啊。那个无法可取，旁边就是这个相似相续，对不对？横转如瀑流，财生即灭，中间无助，对不对？许他有个生灭相，其于中呢无自心生，自然就无自心灭。啊，无作业也没有起造的因缘，于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无有一物可当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得上有那个自信可得。但不是这个业果的相续作用没有啊，那心相续的相跟用许它有，而这个有还可以分别为染跟净。可是呢，体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四法皆入极灭不细论法中，在3032页第五行论文那里，何以故？上礼拜的结论，一切法皆入极灭不细论法，对不对？不落两边， 自信不可得，皆入极灭是自信不可得。既然自信不可得，不立自信见，就没有两边可谈，对不对？也就没有四句，也就没有百非。所以绝四句，离一百非，离四句绝百非。这样的话呢，不落四句百非的修论法。所以呢，般若所谈到的这个涅槃呢，它又有别一说。像唯识呢就比较谈无住涅槃，可是呢般若经谈的涅槃实际上叫无系论涅槃界。唯识当然也谈无系论涅槃界，无系论涅槃界就是说一切法如果你能够如实了知，皆入极灭，皆入极灭是了知一切自性空啊。你自性不立，比如说身见不立，身见不立就没有生的身见，这一生死后还有还没有的问题，就没有长跟断的问题嘛，对不对？如果身都无所有了，那何来身的长跟断的问题？同样道理，一切法如果自性都无所有不可得，何来依义？何来染尽？何来四处世间？何来有为无为？何来一切的恶法分别？所以佛法的圣深意啊，谈无二。无二有个前提，离名言才能够了知无二相。如果你没有办法离名言细论的细复，你没有办法如实了知什么叫做无二。好，所以这些过程都是我们反复很多遍的，在这里也一样，那个心要法则是关键一样的。所以前面那个结论我们会翻回到3017页，以是持戒无法可取。那无法可取话讲少了，讲详细的就是刚才那个论文当中的，你要如实了知，如实通达一切法怎么样呢？皆入极灭，皆入极灭者自性不可得。那一切的边境就不能细论，对不对？你不能用恶法去细论于中，所以呢，是法无法可取，无法可取。若声闻，若必知佛地，何况于法？如果连声闻必知佛要达到的涅槃地都无所有不可得了，这个是无为法哎。二乘人解脱到最后的最后最究竟的果哎。那么何况于法，就其他地位都比他低嘛。我们都以涅槃为上首，如果连那个都只是有为无漏法自然而然所证到的结果，那么何况于法？于中你又知道自性不可得，无有细论可取任何一边，那么如果连涅槃都是这样子，何况其他的法呢？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取斯罗波罗蜜。这是经文这边所说的，我们回来看看论文它又怎么去阐释啊？回到3033页，3033页，第三行，他说啊，复次，菩萨深入清净般若波罗蜜中啊，故非无众生而能受持十善等诸业，欲破杀生颠倒故，有不杀生戒。非实相中有，真的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众生无，如果无众生，哪有可受持的十善等诸戒的法，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二空真如。所以呢，法空绝对不是在我空之外别有一个法空，二空其实就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你偏狭而取一个结胎生事的这个所依处，你把这个无取运当作是我的依处，对不对？那么非我所依的就变成一切的对境呢？于是呢，能所都被这样子立了身见之后，一切的我法就对立起来了。所以不是本来有我法的对立，然后于中呢，我们再来看看单独去破身见。因为身见就是创造有我有法一切对立会安立的理由。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我执跟法执，就是源于身见，就是源于身见。你只要如实了知无我相，那自然而然一切的法相自然也就不可得，对不对？只不过是依着佛为你所说的五蕴观察的善巧，而你能够看见五蕴中没有第六蕴的我，对不对？十二入没有第十三蕴的我，十八界没有第十九界的我，那个我界、那个我处、那个我蕴都找不到，唯是假名。 那同样的道理，所依是什么？所依是什么？于是唯一是为了把所依是，因为恶乘人把所依是当作是真实有的，那为了要破这个真实有的法执，所以唯是把这个所依是换一个名称，叫做阿赖耶识，然后又施设一个假名叫做莫那识，内执根深，外起世界，对不对？起我法的对立想，那么用这样子的莫那识跟阿赖耶识的一种理论的施设，让你看见我法二执是内取根深气界分别而生的，所以内根深的我，外气界的法，都是由这样子由执着观待而起，明年施设的我跟法，听无不？这有点把整个唯识又再复习起来。所以为什么我说啊，唯识的基本功好啊，不惹这样的玄谈的东西啊，都是经验可得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说我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不是没有，而我如果进一步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你推论出来的，因为你把眼睛遮住，于是你就说我看不见，对不对？那个眼睛又进一步跟你讲，看不见，你的能看的那个能力难道不见了吗？你只是没有看见你原本认为你应该看见的东西，你不是失去你能看的能力。可是能看的能力不是没有看外在的时候有，而要等生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眼根有作用。你不生事的时候呢，眼根不管有没有作用，它就跟没有一样。所以呢，对于有跟无，我们经常有太多太多的误会，以为不起作用就是无，懂吗？把不起作用跟主体性的存在跟不存在画上等号，这是我们的问题。于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直都活在把非量当比量，愚中愚中，一直不断的演啊，去取成，那原相去生事，都在根尘世的这三角关系当中，无端端的创出一个内根有我，外处有法，愚中还有一个活活泼泼的心，都在这里嘛。这里完全都是被你非量的智慧，你还把它当作是一个，哎呀，我是很如实如理的去比量。很多人连比量都不承认，他说我现见，对不对？而唯识先要把你推回去，你不用有现见什么，你于外根本不可见，你所见的都是你内取下来的相，你都在自心分别自心向上生出事。当你事生时的时候，你起了受，有了想，就在行业上不自在，于是呢，自作业就自等缘起，受其果报。就跟一个人在做梦，不知道的梦中都在心里面发生，没有离心有境界。不是跟你讲外面境界有没有哦，是说刚才那个根尘事，通通在你内心当中分别变异，懂吗？你用你的根去取外尘取到的相，在相上生受生想，照做也还是你的心，对不对？缘起成熟还是你的心，受果还是你的心，又继续在这个受果的色相上面起受起想，有没有看到轮回？就维系心一直不断的分别变异上轮回的要死，然后又说不能出离，你不觉得跟梦中做噩梦很想逃逃不掉一样？于是所有的修行就像在梦中知道那是梦那是梦，我要醒来我要醒来，只要有个正见陪伴，你就有机会，你就有机会在梦中醒来。所以那种能够跟梦心聚起的正念正知，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要强调训练的，能够成就圣道，能够横出三界的止观的方便。如果你不搭这个般若船，你怎么样横出三界？你怎么样能够速穷三界，入生死而不染着生死，行菩萨道？ 你不一直这个东西的话，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训练这个东西啊，训练这个东西啊，啊，非无众生而能受持十善等诸戒，这是对于声闻辟支佛说的，你们都在证明无我，啊，没有各种的我相。那么如果众生都无我相可得，那么所受持的十善业，包括能受持的五取蕴身，请问戒体在何中住呢？在色蕴中住吗？在受想行识的明法中住吗？还是在明法跟这个色法中间有一个第三处可以住呢？如果你回到阿含经，他就这样的问嘛，明色中间有第三法吗？所以当时当然部派佛教有人认为是明法是戒体的住处，色法是戒体的住处，非明法非心法非色法有一个戒体的住处，其实说的就是那个分别生的心相续。所以推到后来唯有这个三个字可以说，再讲多一点，心相续就是横转如破流，我们用名言施设的这个作用相，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一个这样的相似相续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活活泼泼的灵明觉性。那么大乘起信论说它是个染净和合体，唯识说它是一个虚妄分别有。等你知道虚妄无体之后，清净的二空真如就会现出智慧的大机大用，不是无关乎有跟无的问题。那么既然有无不可说，唯识就不会另外再创一个和合跟不和合，因为和合是假说。如果法都无所有不可得，哪来和合跟不和合的两种分别？所以中观跟般若都用二谛说法，不创第三法。那为了方便假说起见，说一个和合无所谓，说一个不和合也可以，你只要知道他说什么就可以了。所以所有这种能所对立，乃至于施设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所有这些方便都只是为了一件事儿，欲破杀生颠倒故，于是有了不杀生戒。所以不杀生戒是关待于你有我有法的颠倒见而施设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经文当中说一切的戒法是法皆无法可取，这个戒啊，这个戒不管是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所有一切都也一样无自性不可得，无法可取啊。可是太快了，对不对？太快了，他就假托了一个社会人所证的无我。如果许你无我吧，那既然无我就没有那个众生的性呢，没有众生性何来有众生持戒受戒戒何中住，对不对？那么于中就让他推演出来，原来戒法也是无法可取，从本以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有杀生的颠倒见，你有一个我有个人有个众生有个命根的相，于中起的执着，对不对？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个人触恼于我，我要他死，于是呢起造一个业，这个业又圆满了，就是让他置于死地的，命根断了，命根断了，戒犯戒的五世因缘满足了，你就造了业了。之后知道，哎呀，这是个误会，我造孽了，心中就有内疚感，用内疚感折磨你啊，折磨你啊，拜忏也拜不清净，就被你的内疚折磨到，你连生命的意志力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佛法要到最后用般若的正见谈罪性本空？不是要破坏因缘果的系主关系，而是说这些东西都要在它没有成熟之前都还要带缘起。什么是最殊胜的缘？你这一念无漏的种子，你如果有正见的栽培，能够用正念正知防护你的意根律仪，得到止观升起的无分别智，你就再也不会随染习嘛，受三世因果的系缚嘛，懂吗？不是说业果的杂染的种子不见了哦，不是说你懂了空性以后，那个过去先业所造的有漏种子，那个罪业种子不见了哦，